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
讲到刘备的儿子刘禅，昏庸无能，整天在后宫与太监黄皓饮酒玩乐，姜维是接连不断，从险要的关卡没有人去防守，被魏国的将领钟会一路上杀到了汉中。魏国的将领邓艾又趁姜维和钟会苦战，悄悄的占领了蜀国的重镇江油，然后又夺取了阜城和绵竹，杀到了成都的郊外。刘禅软弱无能，哪敢抵抗啊，连忙率领文武百官向邓艾投降，从此蜀国就灭亡了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、诸葛亮创立的江山就葬送在刘备的儿子刘禅的手中了。刘禅投降魏国之后，立即派官员去剑阁，命令姜维赶快投降，叫姜维不要再抵抗了。姜维看到刘禅的命令，惊讶的是说不出话来。众位将军们、兵士们听说皇上已经向魏军投降了，那气得把牙都咬得直响啊！有的用刀砍着石头，大声叫道：“我们正和敌人拼死厮杀，皇上，你为什么先投降啊？”军士们痛哭的声音一直传到几十里路之外。姜维见将士们都不愿意投降，于是安慰大家说：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发愁，我有一个计策可以重新恢复蜀汉的江山。众人们都问：是什么计策呀？姜维贴着他们的耳朵低声说了几句。众位将军觉得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可行了，于是就在剑阁的关上挂起了投降的旗帜。姜维先派人去通知钟会，然后带上张仪、廖化来到了钟会的营寨投降。魏国的将军钟会见到蜀国的姜维来投降，急忙问道：姜将军，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？姜维流着眼泪悲痛地说：钟将军，我没有保住国家，今天来到这里，我还嫌来得太早了。钟会听了，对姜维是更加的敬重，亲自走下座位向姜维拜了一拜，把姜维当成上宾来招待。姜维说：钟将军，我知道您是当今世上的英雄，所以我才甘心投降。如果是邓艾在这里，我一定要和他拼个死活，绝不能投降。钟会听了是非常高兴，就和姜维结拜成兄弟，叫姜维照旧领兵。姜维的心中是暗暗欢喜啊。话说邓艾进到成都之后，自己做主封刘禅为扶风王， 司马昭来信劝阻，邓艾也不听，这样邓艾就引起了司马昭的怀疑。司马昭担心邓艾要造反，钟会这时候又使用了姜维的主意，趁机给司马昭写了一份报告，说邓艾在成都是胡作非为，讨好蜀国人，将来是一定要反叛。司马昭看了报告，对邓艾是更加不放心了，便派人带了命令，叫钟会去捉拿邓艾。钟会把这个差事交给了监军魏冠，魏冠到了成都之后，铺下了天罗地网，捉住了邓艾父子，把邓艾父子绑在车上，派人押着送往洛阳去。邓艾父子被活捉之后，魏国的将军钟会就把他的部队开进到了成都，邓艾的兵马都被钟会给他收编了，这样钟会的力量是更加强大起来。这时候钟会非常高兴地对姜维说，哈哈哈哈，我一生的愿望今天算是实现了。姜维这个时候就故意用话去激他，说道，将军，您建立了这么大的功勋，一定会引起进攻的猜疑忌讳啊，我看为了避免祸患，你应该退职回家，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当个隐士算了。钟会笑着说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是说的哪里话呀，我今年还不到40岁，我正想进取干番大事业，怎么能去做隐士呢，啊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。姜维说，哦，钟将军，你如果不想隐退，就应该早打主意啊，您说的那件大事业，我想将军你一定会想得非常的周到，那就用不着我多说了。钟会听了这个话，拍着手大笑着说，哇哈哈哈哈哈哈，姜维啊，你真聪明，你真知道我的心呐、从此两个人每天都在一起商量大事。姜维看到钟会是已经决定反叛魏国了，于是他就偷着给刘禅写了一封信。他在信中说道，请陛下要先忍受几天委屈，他一定想办法要恢复蜀国的江山，使幽暗的日月重放光明。话说钟会正在和姜维商量起兵造反的事，这时候忽然接到司马昭的一封信。钟会拆开一看，只见信上写道，钟会，我怕你捉不了邓艾，因此我要亲自带兵到长安来，不久我们就可以见面了。钟会看完信是大吃一惊啊，口中说道，姜将军，我的兵马比邓艾多好几倍啊，进攻司马昭，他明明知道我能够活捉邓艾父子，他却要亲自带兵来，这该是怀疑我了。姜维说，君王如果怀疑臣下，那臣下一定活不成啊。 邓艾就是这个例子。钟会说，好，我决心造反了，事成之后可以得到天下，不成我们就退守西蜀，怎么样我也能够做个刘备。姜维又给钟会出主意，说道，将军，听说郭太后刚死不久，将军您可以假称太后留下了遗诏，叫讨伐司马昭。有了这样一个名义，再加上将军您的谋略，统一中原还有什么困难呢？钟会听了这个话，高兴地说，好，好，请将军您给我做先锋，成功之后我们可以同享荣华富贵。姜维说，钟将军，我愿意全力效劳，但恐怕众位将军不服啊。钟会说，啊，谁敢不服？明天是元宵佳节，我们请众位将军赴宴，遵从的好没得说，要是谁敢不服从，我就把他给杀死。好，各位听客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